理课堂听 class.com。
List 意思是列举，是不是 ？Listing 呢，还是列举？也就是说，你要多使用列举的方法来训练你的思维。举个例子啊，这个一个最厉害的人呢，他能够把一个砖头啊，说出40000多种用法来。一个砖头，你们能说出多少种来？可能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第5、6、7种都是很容易的，是不是？那么，如果你能说出5、6、7种，跟一般的人你是没有区别的，因为别人都会。但是，如果你在第10种之后还在继续往下说，你跟别人就有区别了。我一般来说知道2种，第一种呢，砖可以砌墙，第二呢，跟他砸人，对不对？这是我比较清楚的。那你想，你还有别的方法吗？砖，比如说可以增高，可不可以啊？可以吧，对不对？砖可以拿来这个锻炼身体，可不可以啊？锻炼身体可不可以？可以啊，你看我们中国的特警多厉害啊，他们经常拿着那个手去劈那个红砖，是不是？一劈就是什么样啊？就是2半了，是不是？中间浆糊粘的，大家明白了吗？那么那有人说这个东西这怎么能算砖的用途呢？你凭什么说它不是砖的用途？好，现在大家再举个例子，你说那口的用途有哪些？第一想到的是什么？吃饭，是不是？好，还有呢？说话 speaking， 还有呢？啊？这个小孩他说 kiss， 真是的，这个啊，这个不能说啊，想一想就行了啊。你看打断到我的思维，你说这么一个词来了，你这个反应很敏捷啊啊！当然你一下子就想到那儿去了，这个说明某些问题啊，是吧？估计是昨天呢，刚刚这个情人节才过完，是不是？现在还在这个回味，是吧？啊，我们就算了啊，我们再看别的还有什么呀？啊，笑还可以 smiling， 是不是？还有什么？呼吸叫 breathing， 是不是？还有什么？打嗝可不可以？哎，打嗝是不是的？那有人说我不打嗝，我不用嘴，我用鼻子，这不行吧？所以打嗝你得用嘴吧，是不是？那有人说像这样说的话，那就很多了。是的，就是很多。比如说嘴可以用来写，是不是？写字可不可以啊？可以吧？今天上午我们提到2个人，一个是这个张海迪，一个是谁啊？是海伦凯勒，是不是？大家知道还有一位人跟他们是同样的，也很出名的，叫点子，日本的。这个人他生下来就没有手，没有手，他这个所以他写字都是用什么写呢？用嘴和用脚写的。那这嘴可以用来写字吧？那有人说这个东西是怎么想得出来的？我告诉你，如果你们想这一条来，这就是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了吗？如果你说嘴他能吃饭，谁不知道啊 ？NBA 都知道，是不是？那你想，那嘴它能说话是不是？谁不知道啊？嘴还能喝水是不是？还能吃药是不是？嘴还能唱歌，这都会。问题在于是20个以后的你还会吗？大家明白了吗？20个之后你再能说出来，那就是你的 creative， 你的 creative 就是你的独创了，明白吗？就创造力了。而只有创造力是我们这个在这说创造创新是我们这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啊，是不是？那么你这个人也一样，你不创新，你跟别人都一样，怎么能说明你这个人很优秀呢？他举个例子，说我这个人特别厉害，我都能背，你都背下来又怎么样呢？还不如我的电脑芯片壮多呢。因为你想是不是？你背东西再多，我一个电脑打开什么都有，你有什么用？所以你必须有 something new， 你知道吗？必须有一些新的东西，创新的东西，这个才能说明你跟别人的不同。你这样的话，你才能进步了。大家明白了吗？你们自己回去试一下，比如说眼睛它有多少用途？哎，第一个用途就是怎么样？在睡觉，是不是？眼睛能不能睡觉啊？可以啊，那就说我眼睛我真的睡，所以说眼睛它需要什么呀？闭着帮你睡觉，是不是？眼睛还需要干什么呀？欣赏，是不是？眼睛能不能欣赏啊？比如说街那边张曼玉走过来了，然后去看，是不是啊？啊，用什么看的呀？眼睛看的吧？不能说我用嘴看，这不行吧？所以说眼睛它具有这个功能，是不是？那眼睛还有什么别的功能呢？当然有了，你看我们经常说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一个人他很那样的看了个人一眼，然后别人当时就怎么样，就一不小心扑倒在地。为什么呀？因为你知道吧啊，大家现在明白了吗？你要说出这样的一些用途来。如果你说眼睛它的用途就是什么看东西的话，你太跟别人一模一样了，你太没有不一样的东西了。那么你这个人活在世上，你的这个你的 value 体现在哪儿呢？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人活在世上有2种 value， 一种叫 biological value， 叫做什么呢？叫做生物学意义，是不是？凡是人活着他就跟动物一样，所以具有生物学意义。第二个呢叫 social value， 就是社会学意义。那你的社会学意义和生活学意义相比较，你恐怕社会学意义不太多，是不是？怎么样才能把你的社会学意义社会学的价值变得很大呢？很简单， create something， do something new, do something different, make yourself outstanding, 让你这个人显得跟别人不一样，你明白吗？这样的话你的这个 social value 才会比较高，这样你在这个世界上才跟别人留下东西啊，会比较多一点，这样你才有了这个人生的价值。不然的话你跟动物有啥区别？如果仅仅是做一个 这个 biological value，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吗？啊，这是我讲的这一点啊，思维。下面我们来讲另外一种训练的方法，叫做 reasoning。总之我讲课的过程当中啊，会不停的贯穿一个思想，那就是 you should be different, you should be special, you should be unique。 我们的目标就是没有这样，我们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当然其实呢，你在这样做的同时啊，你自己获得了进步，这很显然的。有人说，那老师你这样是不是专门为了考试呢？显然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平时这样能这样用，考试也能这样用，他的水平他自然就很高嘛，这两个还不明显吗？那有人说，那比赛的时候，那比如说长号，他为什么他就能打赢别人呢？那是不是比平时他就不行了呢？并不是这样的，他考试能考好，他必然他平时也不错，大家明白吗？你就借这个机会呢，把你自己提高了一下。那有人说，我不想上大学，不想上大学，你就把那个大学考试你拿来做一做嘛，做一做之后，你再把你的水平就提高一下嘛，有什么不行的呢？大家明白了吗？虽然我们上课的时候会不停的说到考试，大家可能会讨厌，但是这没办法的事情，因为呢，我们把考试当做一种促进我们学习的一种手段了。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reasoning。 什么叫 reasoning 呢？ reason 这个词做动词，它也是推理的意思。举个例子啊，我现在坐在这儿是吧，你们肯定会问我，你为什么要坐这儿啊？因为我教书的。你为什么教书啊？因为我没有钱。那为什么没有钱啊？因为老师啊。为什么要当老师呢？因为没有钱啊。大家明白了吗？当然我这个论证它很不好，因为它是个循环论证，是不是？那么我现在要你做的是，你现在不要做循环论证，而是做一个什么呢？往前推理五个为什么就可以。如果你还能继续往前推理十五个，那你就非常了不起了。举个例子，这儿就有一个黑板擦，对不对？你开始问我了，这里为什么用黑板擦呀？因为什么呀？上课要用。为什么上课用黑板擦呀？因为我如果写满了的话，就需要把它擦掉，对不对？因为什么会写满呢？因为我上课讲东西比较多。因为是讲这种东西呢？因为我需要传授这些知识。为什么传授这些知识呢？因为大家在苦苦的等待。为什么你们会苦苦的等待呢？因为你们向往非常美好的生活。你为什么想要美好的生活呢？为什么呀？为啥呀？因为什么叫美好的生活呀？以后黄老师上课会再讲啊。黄老师就是那个叶子老师啊，姓黄，叫黄卡佳啊。因为他这个他本来姓徐，但是他比较黄，知道吗？所以我叫他这个黄老师啊。这是我们新东方非常著名的老师，黄老师之一啊。当然他也有不黄的时候，他不黄的时候更可爱，你知道吗？好，以后我们这个上课的时候啊，大家以后可以领略后面的老师的风采，他们都不像我这样啊，我是里面这个比较笨的 MBA 形式啊，他们都属于是那种超级 MBA， 你知道吗？他们都很厉害的啊，以后大家可以欣赏到他们的这个风采。好，大家再想一想，如果我再问你，这个教室里有个灯，为什么有灯？因为需要照明。为什么要照明？因为我们看不见。为什么要看？因为我们要学习知识。为什么学习知识啊？因为我们向往怎么样啊？非常美好的生活。为什么要向往美好的生活呢？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为社会怎么样啊？做出一定的贡献。这个贡献体现在哪儿呢？如果你自己啊，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情况下过的生活比较好，你就是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你明白吗？只要是合情合法合理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好，那这个社会啊就肯定很好了。我们并不希望我们的社会啊大家都是穷光蛋，相互乞讨，说哎呀我们真好，我们现在过的共产主义生活，你看是不是有一块肉我们八个人吃，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希望是怎么样的呢？这有八块肉怎么样啊？一个人吃，物质极大丰富，这多好啊，大家明白了吗？啊，这个我慢慢就实现了共产主义，是不是？我问一句题外话，大家相信共产主义会胜利吗？大家一定要相信啊，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是这个很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啊。我不但是党员，而且还是支部书记啊。没看出来吧？以后我们再来讲，上课我跟大家讲一点关于党的知识啊。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点，必备条件。下面看第三点，英语作文的训练方法。大家其实拿到这个讲义之后啊，你会发现那个方法不止我们这儿说的14种，是不是？比它还多了几种。其中有一种叫什么呢？要多说。那多说为什么会提高我们的写作呢？很简单， 因为如果你这个人能说出来的话，就说明你有东西可以表达，是不是？你能表达的话，自然你就能把它写出来啊，是不是？大家拿到那个讲义上面一共列举了有18种方法，是不是这样的呀？大家自己去看啊。好，这个部分呢我们就不讲了，大家自己去看一下。我们这些这个东西呢，主要还是记叙文，比如说要你改写或者编故事啊、编笑话之类的，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怎么能把这东西说出来，说得有趣一点，说得更好一点，这个也是一种锻炼。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一部分，高考运作的评分标准。我们看这个部分呢，是什么目的呢？很简单，在考试的时候啊，考试就跟打仗是一模一样的，要知己知彼，是不是？你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改变、怎么评分的，你考什么呀？那你考下来之后，你也不知道你考得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评卷的，那这样你答的这个成绩肯定是最后不太高嘛，是不是？而且呢，还有一点，我看这个评分原则、评分标准是想说明一点，那就是今天上午我再三给大家强调的那几点都是高分的秘诀，不是说我坐在家里没事想出来的，不是这样的，而是根据什么说出来的呢？根据他的评分标准给说出来的，不是说我今天呢这个汤姆在家里坐着没事，然后一想，哎，应该搞这个，应该也搞那个，不是这样的。我们是研究了评分标准，研究了这么多年的高考题，然后呢提出来这些高分的秘诀的。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评分原则，1995年试题为例，本题总分为25分，按5个档次给分。为什么要按1995年的试题为例呢？因为现在作文都是25分，你们都知道这个作文曾经考过30分的，是不是？后来下降为25分了。好，按5个档次给分，大家马上就想到了，每个档次多少分呢？每个档次是5分吧，我今天上午没有说错吧？那么每个档次只有5分的区别，你想想看。所以说你一定要想千方设百计，让这个老师在改你的卷子第一眼看下来就要决定把你的分数定在最高档次。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啊，老师把你的分数定在某一个档次之后啊，他只会接着找你这个里面的错误，明白吗？比如说他现在定第一档啊，就是第五档，现在呢是21到25分，你最后得出来的分数可能是22分，大家明白吗？再比如说16分到20分，你最后得出来的分数不可能是20分，你只能是17分16分。为什么呢？他一旦把你的档次给确定之后啊，他就在里面找错误，根据错误的多少、严重的程度来扣分，大家明白吗？那有人说我这个20分21分和他那个19分相差不是很大，那个区别特别的大。你要知道你那个21分是怎么确定的呀？那是从第一等，从那个第五等里面怎么样啊，慢慢找出错误来，最后确定为21分的。而那个19分呢，他是从什么呀，他是从20分那个档次里面扣掉的，最后剩下19分的。也就是说，如果别人第一次就把你的分数，这个19分分数啊，确定为第一档的话，那你有可能得到分数是多少呢？是24分，你明白吗？所以说啊，你的第一这个文章写出来第一印象就应该给人感觉是你这篇文章是属于最高档次的一份，然后垫这个档次，最后他无论怎么减，你最好最少还能得21分，你明白了吗？最少还能得21分，因为档次确定之后，他一般不轻易更改，第一步就在确定档次。好，我们来看一下，评分时先根据文章的内容和语言初步确定其所属档次，听见没有啊？第一步叫确定档次，然后再怎么样呢？以该档次的要求来衡量，确定或者调整到档次，最后给分。你说这里不是有调整吗？说一句实话，就像上午我讲的，老师改卷的时候啊，他一改就是那么多，谁来给你调整？你自己去当老师，你去改卷子，你试试看，每天改那1800份的那试卷，谁能老给你看？不是说老师坏，他是没办法的，你知道吗？你去改你也会这样的，但是人就会这样，因为如果你不能完成任务的话就不行。何况还有个因素，就是老师经常像这样改卷呢，他基本上能够掌握一个人他的分数档次，就是他这样改出的分数啊，你在那看一个小时改出的分数呢相差不会太大，大家明白吧？是啊，他不是说一个人改了就算的，他有两个人改，这两个人都是很快的扫描，扫描完之后呢都很快的给一个分，最后这两个分数啊肯定是相差无几的。这老师改张卷子改多了，你自己呢就明白了，大家明白？就像你自己写作文一样，你自己这个骑自行车一样的，对吧？形成惯性了，你就很熟悉了，在哪儿要遇到一个什么人，在哪儿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今天没有遇到的话，你觉得今天很奇怪，如果在哪儿遇到了一个不是那个人的人的话，觉得今天很兴奋，是不是一样的？一旦很兴奋就会怎么样啊，就给高分咯，是不是？大家想是不是这样的呀？是的吧。好，三点，词数少于80多于120的从总分中减去2分。但是呢词数啊，一般来说只要你不是太少，没什么，是一般来说不会说因为你多了一个字就给你减了2分，老师不会那么无聊的。何况老师哪有时间跟你数啊，从1数到100数到121多累啊，是不是？ 他这个有这个功夫去数的话，早就改下来又二三十篇卷子了，你想是不是？这根本不会去数，只要他一大眼睛大概一睁一看，你这个字数大概差不多就完了，不会怎么去给你数那个字数的。所以说呢，有的同学啊，我经常监考的时候发现同学啊，这个改完之后是写完之后在那数字数，你看117个，也要当时欢呼雀跃啊，其实有啥必要呢？你就说是127个也没啥关系啊。一会儿呢，我们给大家不是一会儿啊，就是在最后节课的时候呢，我给大家展示啊，在实际高考当中获得满分的那篇文章，它的字数达到了140多，仍然是满分，它里面的错误呢巨多。那简直不堪读啊，你知道吗？就是不堪入眼，你知道吗？但是他认得到了满分，这说明什么呀？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一定要使用高级的、长的、难的。大家明白了吗？你的文章就应该是跟别人不一样。我把那个文章写出来呀、啊，我这一写你就看出来这篇文章跟别人不一样，你就决定给他满分了。当然了，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的，他的错误比较隐蔽，很不容易看出来。那要不是我的话，恐怕很难发现，是吧？以后我们再来看啊。第四，评分时应注意的主要内容有，好，第四点一定要记下来。评分时应注意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内容要点，这个是我们今天下午要讲的一个重点。我下午呢会跟大家讲怎么才能把内容要点给找出来。第二点，应用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数量和准确性，大家看不看得懂这句话呀？他说应用词汇和语法结构的数量和准确性，讲的是不是我们今天上午讲的东西啊？那你说老师，你这个词汇是不是说看你的文章里面多少个词啊？显然不是的，而是看你在文章里面表达出来的词汇量的高低，你明白了吗？还有语法结构的数量，什么叫语法结构的数量啊？如果你写 I am a boy, I am a student, I am 18, 一共有几个语法结构啊？一个。那所谓的语法结构的数量，那就是说你的文章里面的语法结构应该怎么样啊？尽可能多，越多越好，明白了吗？这不是说我今天上午在那儿想了半天想的这个东西，而是高考改卷的时候评分原则里面有这一套，他就熟，看你的文章里面的语法结构多不多。那有人说，老师他是不是不会熟呢？他也不会熟，但是他眼睛一扫就知道了哪些东西。比如说这里一个虚拟语气，难道还需要数一下吗？虚拟语气他就决定差不多给你这个最高档次的分了，因为虚拟语气一般的人都不会用的，他都怕。你们是不是觉得虚拟语气挺难的呀？你们有没有觉得它很难啊？如果你在作文里面你居然你自己能使用，你想看给别人什么感觉啊？如果你的文章里面到处都是这个时态的变化，如果到处都是高级结构，显然这篇文章就满分了，就这样的，很简单。但是呢，我今天上午讲了这么久。